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任教于国立清华大学的陈明磊教授，那他也是柯瓦威教授阅读研究中心的主任，同时是台湾阅读与学习教育学会的理事长，那过去在这个阅读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超过20年，那今天很高兴来为我们分享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国际的这个阅读素养的调查PERS 的报告那我们邀请学姐来跟听众们问个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聊阅读。
非常谢谢明磊学姐来接受我们的访谈。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国际阅读素养这个是这几年其实我们台湾或者国际都相当重视。那不知道说每一次就是那个媒体都会有大规模的报道，那去看说我们台湾的排名啊今年到哪里啊，或者是有什么状况，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国际阅读素养的 PERS 的这个调查的背景的目的 和这个过程呢？
那国际阅读素养的调查一般在媒体上大家就会看到它是在英文的简写上会写 PIRLS， 那多数人会把它念为 PIRLS， 从国际相对位置比较的角度来为世界各国一起了解，大约是针对国小四年级的小朋友，了解小朋友们呢从这个阅读的学习，然后进到即将要开始可以透过阅读学新知的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在小学四年级的这个阅读的表现，透过这个阅读素养的调查，了解小朋友在四年级这个所谓的阅读发展的分水岭，此刻的相对位置，能够帮助我们台湾，不管是政策的角度，或者是学校的教学，都可以赶紧帮助孩子他们优势的能力在发展上去，那稍微需要陪伴他们在发展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再稍微加强。那这个是 PERS 的一个背景。那调查了这么多次，我们现在的调查的结果表现的怎么样啊？那他 PERS 在这个国际教育学会呢，它是每5年我们会调查一次，所以他第一次是从2001年开始，台湾呢是2006年才第一次参加，最近一次参加完成是在2021，那所以台湾在2021的这一次调查是台湾自己的第四次参加这个调查的结果。2006是一个叫做第一次参加，成我们的第一次的基础线，2011开始到2021都是一个进步的状况。那这一次2021比较特别，因为有些国家它有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那台湾倒是虽然也有 COVID-19 的影响，但是台湾的资料是在 COVID-19 的这个全国停课之前就收集完成。57个国家，台湾这一次在2021的排名是第12名，疫情的影响跟震荡之下仍然算是一个稳定的状况。
那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说能够影响孩子阅读理解能力的一些关键因素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个人或家庭或学校教育的角度来帮我们解析一下
影响阅读的那个可能的原因。最少有3个面向，小朋友自己的这个部分呢，多数的资料你得到的现象都是呢，小朋友喜不喜欢阅读，比如说如果有人送书给你当生日礼物，你会不会喜欢啊？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在书里面你感觉到很新奇啊，很多个字就是小题目，然后推测出这个孩子喜不喜欢阅读。 他们还有一个量尺的分数是测所谓的家里面有多少学习资源，小孩子有没有自己的书桌啦，或者小朋友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常常有一些书可以看呢？爸爸妈妈自己的教育程度啊，这个量尺分数如果越高，的确小朋友的这个阅读表现有机会越好。那其实并不见得我们需要是一个很豪华的家庭，但是当我们的家里面愿意看重孩子的这个安静的学习空间，让孩子有一个可以好好的学习的环境，阅读的环境，这样大概就很有机会能够让孩子的阅读发展达到他们这个在成长过程里的应该发展的状态。其实是学校跟爸爸妈妈，学校跟孩子其实是需要合作的，就是只靠老师教 是没有办法把一个孩子的分数撑上去。老师在教阅读策略的时候，孩子他喜不喜欢阅读，以及爸爸妈妈在家里有没有看重阅读，那这个两个层面的分因子放在一起的时候，哎，就蛮有影响力的。
嗯哼嗯哼，因为我们看到说现在其实是数位时代，包括 AI， 包括各种资讯的纷杂，好，那其实对现在的孩子也是数位的原住民。那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个状况是讯息的分享过于理解。您认为这样的现象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的阅读和学习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在柯老师，就是华威柯老师，我们在带着我们一起做阅读的时候，柯老师曾经把这样的现象命名为新闻盲。哎，我认得字，但是我没有学到新的知识，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其实最大的影响可能就会是我们就是好像感觉好丰富的，就是我们好像有好多新的讯息，但是从学习的角度，我们可能都是学到了我本来的基模里就知道的旧知识。所以他的故事主轴都一样啊，比如说像小朋友喜欢看短抖音，那短抖音里面的那些有趣的小故事，它其实主轴都一样，所以他很容易就分享。所以他每一天虽然看了很多的短抖音，但是他没有新的学习。第二个他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是比较没有机会帮助自己稍微高阶一点的能力，稍微挑战往上走，因为你就一直在本来的舒适圈里，你就比较没有机会像以前讯息不多，可是我偶尔就会从老师就会说啊，你读这一本书，这个你可能以前没有看过，就好像说我们在运动上面，你本来可能只会跑100公尺，现在老师说那我们来练练看撑杆跳，你还是要跑步，但是你会多一个撑杆跳的那个跳跃的动作。
那我知道说您有出版一本书叫做教出双阅读素养，可不可以也最后好想说请您用这本书帮我们来做最后一个针对这个教育工作者或家长的一个提醒。
对，针对这个数位资讯，你就想一想他想要说什么，他为什么想要说这个事情呢？
是，
以及他影响了你什么。那这三个简单的思考方式会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会分辨的新时代的读者。对于学校老师来说，这三个简单的问题也可以拿来作为教案的设计的一个方法。那在这本书里面有针对老师给了一些教案，帮妈妈也好，或者是老师也许可以透过这本书，然后再整合图书馆的资源，形成你们家里或者学校里面对于正在发展的校本课程或者有兴趣的方向，一起做数位跟纸本的亲子共读，或者学校里的校本课程。那也很希望大家未来能够常常因为这样的关心图书馆相关的资源，能够感受到生命因为阅读而丰盛。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清华大学陈明磊老师的分享。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双阅读素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在面对未来可能不可未知的这个未来，其实是我们依然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准备，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带着这样的一个素养，他们可以因应，可以去阅读，可以去提问，那更可以去做出一个令人家惊艳的专题啊。最后真的是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不客气。
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